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所学的这一段内容呢，还是属于在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音当中的第二音，就是集资进账。集资进账的话，总共是以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在学习的是忏悔支的这一部分。忏悔支的这一部分呢，它今天这里的话，就前面我们对于整个十不善业的这一方面呢，都已经宣讲完毕了。那今天这里是讲到忏悔生与意的严重的一些恶业，分了五个方面。第一呢是忏悔无间罪，第二呢是忏悔净无间罪，第三呢是忏悔舍法罪，第四呢是忏悔这个诽谤菩萨罪，第五呢是忏悔恶见罪。那对于这五种罪业呢，我们首先今天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当中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我们要忏悔呢这个无间罪。因为呢无始劫轮回当中每一个众生都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无明愚痴而呢造下过一些相当严重的罪业。那么对于这些罪业呢，虽然我们寄生啊不一定造过这个无间罪，但是呢在往昔的话，有可能自相续是造过这种严重的罪业。那即便已经感果，但是呢我们相续当中还是留下了很不好的一些种子习气。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个无始劫以来，这属于是重罪的，并且在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条件当中呢，其中就是除了无逆罪，还有呢这个舍法谤法罪，对吧？这个阿弥陀佛说这个不能救度，所以说对于五间罪呢，我们首先要了知，然后后面的话自己要发自内心的历历忏悔。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忏悔无间罪呢，这里讲到说杀师父母阿罗汉，恶心损害佛身体，发怒忏悔无间罪。那么这段颂词的意思呢是说杀害自己的这个上师，还有呢杀害父母父亲和母亲，这就是三个了。然后呢杀害阿罗汉，再有呢就是恶心损害佛的这个身体总共是五个。那么这属于呢无间罪，那我们应该呢要发怒忏悔所造作的这个无间罪。那对于这段内容首先呢上神伯切在这里也是解释到了什么叫做无间。所谓的这个无间呢它有好几种说法，其实在这个咱们汉人特别习惯念诵的那个地藏经当中呢也有对于无间的这个解释大家可以去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上师在这里是引用到这种就是说一般的经教里面讲呢，有些人造了严重的罪业，死后不经中阴，这个无间的意思就是中间没有中阴身的一种间隔，而呢这个直接从贼是直接堕落到这个阿鼻地狱当中，或者是堕入地狱，这种的话就称之为叫无间罪无间罪。那么对于这个无间呢，在大乘一章当中也有四个方面的解释。第一的话是去过无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他感受这个无间罪的果报的时候，中间呢不经过中阴身而直接堕入地狱，就叫做舍此身呢次生即受。就是说去过无间，中间没有一个中阴身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那第二个的话是受苦无间，因为无间地狱当中的这个痛苦呢日日夜夜无有间断，而且呢这个就是你恒时去感受，死也死不了，恒时呢在这个受觉上面的话感受极大的痛苦。第三呢是寿命无间，就它的寿命还非常长它的寿命的话就是在一劫之中这个一劫的概念还是很漫长的就是属于是我们说的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有80个中劫，这种时间还是非常漫长的。就这样的一种过程呢这个恒时的感受痛苦的话就无法想象，是这个问题。第四呢是身形无间，就是凡是在感受无间罪业的这些众生呢，他的这个身形呢非常的广大 呀，就是能够广到84000游行，非常的广大。因为它的这个体积越大，越大，在它的身上的不同的部位呢，再在的就是感召这种烧割砍煮，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苦受就会越来的强烈，越发强烈。有些特色呢，都是，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罪业的那种啊，这个它的果报是很严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按照这个通常的讲话啊，就是说现在呢分别忏悔几种罪业。首先呢忏悔无间罪业，一般来说呢无间罪啊是指如前所说的杀父杀母杀罗汉恶性诸佛生血，再加上呢破坏僧众和合，就是我们说的破和合僧。通常的讲法无间罪是指的这五种，但是在这里呢，为什么这个乔美仁波切他说是杀师杀父杀母杀罗汉恶性损害佛身体是这五种呢？这是因为呢他此处的话就是，但是此处是按照祖法金藏论当中所说的，是指呢杀害父母堪布阿舍里等具法眼之助智者，这个的话是指的杀上师的这一类型，就是说像一些堪布的话是属于藏文的一种名词，就是法师的意思。阿舍里的话也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意思是属于善知识上师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啊。堪布和阿舍里都是这样的含义。那么像这种身份的话，他是相续当中或者他的这个就是他是属于是那种有修正啊。相续当中的话具有真正的能够去引导众生的这样的善知识的法相的这些智者，那如果对他们做伤害的话，都是属于呢这个很严厉的啊，很严厉的，也是不经中因呢只堕地狱。那么此论说杀上师的话也属于无间罪，那无间罪是因为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末法时期具象的善知识都是呢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化现啊，那么是显现的普通的人像来到人间呢，来这个利益有情的，所以他们相续中的功德的话可能还更加超胜于这个就是阿罗汉的这样的一种功德力。因为呢阿罗汉的话虽然他这个永远超离了轮回，他具有呢圣者的那种证悟人我空性的境界，但是像我们说这些大乘的这些阿舍里呢，他们在既然是能够再一次的转生到轮回当中来利益有情，那么他肯定是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这样的这些善知识。那这些善知识们的话，相续当中本身也有殊胜的这个修正，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杀害罗汉、杀害父母都属于无间罪的话，那么杀害上师必定是属于无间罪的，就是也属于无间罪的。那么后面说这个杀害父亲母亲或者杀害传授别解脱戒啊菩萨戒的，还有这个密乘戒等的这些阿舍里，就是传授我们三乘戒律的阿舍里，它能够使得我们相续当中呢具有三乘的这个清净戒体，这个呢就都属于是属神的对境。那以及呢杀害声闻缘觉阿罗汉，这些都属于是圣者嘛，恶心弄伤佛的色身，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平时也经叫做这个恶心出佛身血。那现在的话因为佛陀的色身已经示现涅槃之相，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罪业的话一般情况下在末法时期是造不到的。但是呢像后面有讲啊，像平时我们损坏这个作为佛陀的身语衣三门所依的这些这个就是像佛像啊佛经啊佛塔呀这些所依物的话，都是有相似的近无间罪的那种罪业，就是这样的罪业。就有时候这个砸毁佛像啊这个像这些像这样的这种行为呢，都是很严重的罪业，都是不能轻易去做的。那再有呢说自己亲自造或者呢教唆他人以及随喜他人造过这些罪业，死后呢都将不经他事立即堕入无间地狱。因此呢诚心诚意发怒忏悔这五种无间罪业，就是说不光是我们自己亲自造，包括呢就是你如果是教唆他人去造，就实际上是你主使，然后你教唆别人呢就是实际做了这些行为，以及呢别人做了之后你心里特别高兴随喜他人造作这些罪业的话， 就是比如说别人伤害了这个父母，你还很高兴，你觉得杀得好啊等等，这样随喜的心态，那么都是呢实际上沾染到了这个无间罪业的这种过患。那么死后的话是不经过他是立即堕入无间地狱的，这种罪业很可怕。那我们一方面来讲的话，现在大家毕竟呢学佛了之后呢，懂得了这个因果的一些道理，像这种教唆他人做或者随喜他人这个的那种造作这些罪恶，肯定还有包括自己造，一般都是不会违翻的。所以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了解这些罪业的一些罪相之后啊，自己呢历历忏悔，就是我曾经往昔无始劫以来的话，很有可能因为无明愚痴而造作过这些罪业，所以说我现在呢要历历的忏悔。那我们寄生当中的话就算现在世间当中的一些老百姓，可能也很难沾染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比较严厉的这些罪业，应该不太容易这个沾染上的。那么上师在这里呢就是讲到就我们主要是说对无始劫以来曾经造过的，有可能会造作这样无间罪的这些严重的罪业呢，那么在阿赖耶识当中毕竟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气或者种子在那里留存着，这个都会成为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所以说现在要在这个善因缘还在成熟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忏悔。那上师也讲到了忏悔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本身这个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心咒，它也是一种忏悔方法。还有的话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这也是一种很直接的忏悔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那它是可以直接断除轮回的根本，而它就相当于是罪业的种子的话遇到火一样的，种子遇到火就会被烧毁，它起的作用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直接断根的作用。但是现在安住空性的境界呢也有一点困难啊，就是我们道理上是要懂得的。那还有的话依靠密宗的一些不共同的修法，比如说念诵金刚萨埵的心咒啊，或者百字明的这些咒语呢来进行忏悔，这是一个很好的忏悔方法。因为金刚萨埵修法它主要起的作用就是忏罪的，在我们学院每年的话这个也有这个常规的金刚萨埵法会，那么它主要就是忏悔的。而且的话这种修法与呢汉族弟子特别有缘，曾经法如意宝开启了这个福藏之后也受记说这个忏悔的修法呢与汉族弟子特别有缘，所以每年开这个法会的话也是由汉族的这一部分僧人的话主要承办的是这样的一种特色。这个呢就是大家了解了这个金刚萨埵本尊本身他的愿力圆满的话，主要是体现在那个忏悔罪业方面。那么如果念诵他的心咒，然后对他呢进行历历祈祷的话，那在这个忏罪的方面会起到他不共的一种缘起力，不共的缘起力。当然我们前面也曾经讲过了这个好多遍了，就是我们修任何一个修法都是呢不远离上师不远离阿弥陀佛的。那我们在观这个金刚萨埵本尊呢形象的话，它是这种透明的水晶像，对吧？那么有它的一些具体的按照规定的一些观修方法，但是呢在它的本体的角度，就是真正的法性的这个角度，它其实与阿弥陀佛与我们的上师呢都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知见的摄持之下来进行观修，那这是最极圆满的。那还有方法的话就是念诵普贤寻愿品，因为对于这个普贤寻愿品的话，其实它本身就属于净土五经之音之一。那如果要想呢欲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来说普贤寻愿品当中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校正吗？就是说往昔由无智慧力所造及恶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即皆消灭。那所以对于这个普贤寻愿品说，只要你能够念诵普贤寻愿品的话，那么连无间罪都可以消尽，会讲到这样的一些殊胜的道理。所以我们平时也是经常念普贤寻愿品的话，可以就能够清净自相续的这个罪业。当然就是说我念诵这个一遍就能够清净这个无间罪的话，它也是需要对于普贤寻愿品内容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观修要到位才行。对于我们现在凡夫修行人来讲，可能达不到那个修力，但是呢仅仅是念诵这个普贤寻愿品的功德也是呢这个不可思议的，它能够很大程度的 忏悔我们相许当中的这些很严重的罪业啊，所以我们每天最好能够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一辈子能这样坚持，那对临命终时的往生啊，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忏悔的道理啊，今天这里其实还有这个，你比如说像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啊等等啊，当然汉地的有这个黄梁宝忏啊等，有很多的这个忏罪的方法。那关键的意义上呢，大家应该懂得忏悔的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诚挚的一个忏悔心，这个东西才起到真正的这个进账的那个作用啊，进账作用就是说内心当中的话，真正对于这个罪业呢深恶痛绝，然后呢有一种升起强烈的一个惭愧心，然后意识到自己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罪业呢太可怕，非常的这个后悔，而在那发自内心有一个强烈的悔心，而呢念诵不管是念佛也好啊，念普贤行愿品也好，然后这个念诵金刚萨埵的心咒也好，念诵其他的这些忏悔文，它能够起到呢真实的就是很殊胜的这种进账的作用，那进账的作用。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无间罪呢稍微做一些解释啊，下面对此无间罪稍加解释。第一个呢，破坏僧众和合便中断了法轮，这是属于呢损害佛法，这个是从常规的那个无间罪来讲，就是属于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生血和破和合僧。那其中的话这个破和合僧的话，其实他这个破坏僧众和合呢，他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僧众相续当中的正法无法增上，另外一个的话僧众不和合呢，那么他就是就属于是一种中断转法轮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这属于是损坏佛法，那损害佛法。但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破僧众和合，我们说是破这个法轮僧，也是呢是要在佛陀出世的时候啊，佛陀住世的时候呢，才提婆他多要在世的时候呢，才有可能造下。啊，现在的话都属于是这种相似的破僧和合的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前面讲课的时候其实也跟大家涉及过啊，就是有一些因为自己的这个烦恼还有自己的这个见解不到位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这个就是跳不离间呢，使得僧团与僧团之间不和合，或者由于自己的知见呢不够圆融啊，就是刻意的就心里面有一些沾染了一些暂自称他的这些不好的习气毛病，而导致于呢这个就是汉藏之间啊，南传与汉传之间呢，汉传与汉传，包括藏传与藏传等等等等，大大小小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的话，就是制造这样就是总是有一种特别排他而且不讲道理的一种排他性，然后呢就无意义的造成了那个僧众之间的不和合，这些都有可能。这个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很多，今天这里呢就不广讲。那么真实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无间罪当中的这种破法轮僧哈，它是佛陀住世的时候才可能会犯下的一种罪业，那么现在的话是这个没有这样，就这种因缘的话它只有相近的，但是没真实的这种无间罪是不会犯下。但是呢当时就是说在这个破坏这个僧众和合的这个状态当中，它只能维持一天一夜，所以在那个时候的话就相续这个终身相续当中的这种正法啊，所以修行人相续中的正法不会产生，教法也中断，因为僧众不和合嘛，就出现这样一个严厉的问题，所以这属于呢是损害佛法。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损伤佛身，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出佛身血，实际上它也就损伤了损害了法身的所依，殊胜的色身之中的这个化身，这个是属于损害佛陀。就是我们说损伤佛身呢，它主要是指的是损伤了佛的色身啊，它的这种化身的这种相啊，那么这个化身的话实际上是法身的一种流现，换过来的话也可以说是法身的所依，因为呢色身相续当中所证达的最究竟的境界就是法身的意义，是这个角度来讲叫做呢是色身是法身的所依。那么我们说这个损伤佛身的话，实际上就属于是损害佛陀的这个意义，就是损害佛宝啊，前面那个是损害法宝。那第三个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杀阿罗汉呢，阿罗汉他是断尽三界烦恼的殊胜僧众嘛，因为阿罗汉属于僧， 所以杀阿勒欢的话，它就属于是损害深重的这种过失。那这个前面的话主要是源于损伤了三宝啊，损害这些也就是损害了三宝的缘故，所以成为无间罪。啊，那如往昔的这个提婆达多一样，这个提婆达多大家知道呢，其实他犯了三个无间罪啊，一个呢是那个破僧和合，就是破真正的法轮僧，就是提婆达多挑的这个事情，但是他只维持了一天。然后第二个无间罪就是提婆达多曾经不是这个把山上的石头推下来之后伤了这个佛陀的这个脚，然后呢就是流血，所以说呢就说是触佛生血，他犯的是第二个无间罪。第三个的话就是曾经提婆达多这个就是打死了一位那个阿罗汉尼。那个公案的话也是属于佛教里面一个比较经典的，阿罗汉尼的名称是莲花色比丘尼还是叫什么比丘尼啊，就有名字有点记得不是很准确了哈。就是当时这一位比丘尼的话，当时呢他也有他自己一些蛮精彩的故事，就他在学佛之前的话，在世间也是因为长得非常的庄严很漂亮，就是也是一个蛮也挺经典的一个小公案吧。但是后面的话他种种因缘成熟之后呢，得到佛陀的度化，然后就出家修道呢，精进修行呢，就证悟了阿罗汉果。她是一位女性，证悟阿罗汉果。然后呢有一次好像是提婆达多是在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是对佛陀啊，还是说在什么其他的行为上也表现出来很不恭敬很不如法的这个行为。最后这个就是莲花色比丘尼呢就对着这个提婆达多的话就劝诫他说，你这样做的话是不太合理的，就是劝诫他。然后提婆达多就很粗暴，就一拳打过去，就是意思说你凭什么管我啊什么的，就很不客气啊，一拳打过去。因为提婆达多也是力大无穷，所以当时呢这个阿罗汉尼的话当时就实现，就直接是实现圆寂了啊，实现圆寂了，就是他就造了一个杀阿罗汉的一个过失，就是他整个在寄生当中提婆达多显现上面是犯了造了三个无间罪啊，造了三个无间罪，过失非常大，就说是如往昔的这个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的话他那个破僧和合这个属于是损害佛法嘛，就是损害了法宝。那么出佛生血呢，他损害了佛陀，然后这个杀阿罗汉尼呢是个损害了僧众啊，损害了僧众，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这里就说如往昔的提婆达多一样是这样，因为他刚好造了这三种的那个无间罪。那我们这些人呢从无始以来呢也可能是造过这个无间罪，也就是我们虽然说寄生当中呢可能没有造过，但是呢无始劫以来是不是造过这些罪业真的是很难说，因为人迷的时候的话很难说得清楚自己一世一世是不是都做好人，这个是很难保证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做非常不好的这种人，这个都有可能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忏悔，要好好的忏悔。那么下面的话就具体啊再讲一下，这里呢还是按照另外的，就是前面是一种常规的讲法，这里的话按照宋词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的话是从这个杀害上士阿舍里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这段内容对我们现在来讲还是很实用的，所以大家呢要仔细的看一下里面提到的这些公案呢，我们很有可能都有这个违犯的这种可能性。虽然它不属于真正的一种无间罪业，但是的话因为对的上师的这个殊胜的对境还是过患还是很严重的。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自己来说呢，传授别解脱菩萨还有密乘戒的堪布阿舍离等上师的恩德已胜过真佛，不用说是杀害，就是侮辱上师或一刹那对上师升起邪见恶心等，也将堕入地狱。这个呢是前面的一段，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比如说给我们传别解脱戒的你们作为居士应该知道，属于别解脱戒的呢就是一个是三皈五戒，就是三皈依还有居士五戒，这些都属于别解脱戒。那么这个八关斋戒的话它有不同的这个就是几种受法， 那么当然也有大乘八关斋戒，有小乘八关斋戒，其中这个小乘八关斋戒的话也属于是别解脱戒的这个范围当中的。像这样子的呢都是就是这样给你们传授的这个别解脱戒的这些师父或者说上师，那么也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很严厉的对境，要恭敬如法的。还有呢就是传授菩萨戒的这个师父或者上师，还有的话就是给你传授密乘戒。那密乘戒的话它是通过灌顶而获得，那言外之意其实就是说你如果在某一位上师这里得过灌顶的话，那么这一位这个堪布或者阿舍利呢他的功恩德就已胜过真佛。那这里我们稍微需要讲一下，就是为什么说上师的恩德胜过真佛呢？就是因为呢虽然佛陀呢传授了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但是呢我们当时啊在佛住世的时候没有这种福报啊，就是没有办法亲见如来的真言，也没有办法在佛陀住世的那个期间的话直接得到佛的教化而解脱，所以说而是呢在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依靠这个善知识的慈悲摄受，才有了听闻佛法，才有了这个获得了这个净土法门，并且呢真正的就是有很大的几率能够在临命终时呢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上师的恩德呢这个超胜于佛陀，就我们平时在经教里面经常是这样说，就是说从功德的角度来讲呢，当然这个上师的这个功德和佛陀的功德呢是平等无二的，因为呢佛的功德已经达到最究竟圆满，再没有人能够超胜于他的功德。但是从这个摄受自己的这个上师的恩德的角度上来讲呢，他超胜于呢佛陀，因为在佛陀住世的期间的话，我们因为自己的这个福德因缘不够的话，没有得到佛的度化。但是呢到末法时期就是唯一的话是依靠这个真正具象的善知识，把我们从轮回的这种迷乱的苦海当中呢这个点醒过来，然后给我们指导解脱的路应该怎么走，并且我们现在呢也能够就是有师能够有这个师父的指引，然后有这个我说的这个师父是广义的，其实指的是真正的善知识，就是上师。因为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对你们在讲的时候，有一些道友对密宗呢还不是很能了解的时候，总觉得一说到上师好像就是密宗的说法。其实显宗的话这个上师就叫师父，密宗的话师父就叫上师就这个意思。这个他们的这个上字的话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一种恭敬心很虔诚的一个恭敬心，所以呢就是体现出师父本来就是上位嘛，就是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个上师的这个词句呢来形容，就是对于这个引导自己的具象的善知识的一种这个无比的恭敬心，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两个又区别的太过于那个，好像只要说是上师的话就不能形容这个师父，然后只要说师父的话就不是上师，其实没有那么严厉的界限，也没那么严厉的界限。不管是师父也好还是上师也好呢，通通是指的真正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当然这里面的话确实我们也承认，就是说它是有一些修正上的层次的不相同。那像这些像这个目前的话咱们整个世界当中这些公认的高僧大德啊，他们确确实实呢自相续当中也是有这个不可思议的修正的功德，然后弘法利生的事业也极其广大，这样的一些具象的贺代如来家业，能够真正的这个广度有情的这些大善知识们，那是真实具象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确确实实是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现，那这一点呢毋庸置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些对境的话这个从能够摄受我们的角度，能够真正的把我们从轮回当中这个指引出来，给我们点亮了一盏解脱的明灯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上师的恩德呢超胜于佛陀，是这个意思。那曾经在这个窍诀宝藏海这也是在这个里面有一段记载呢，就是说在本师时代呢有一位菩萨尊者，他的话当时在这个五比丘当中呢得过法 五比丘当中的一位比丘呢得过法，所以说呢他每次呢见到自己的这个得过法的这位师父的话，他都是先顶礼师父，然后再顶礼佛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佛不恭敬，但是实际上心里面他是因为自己在这一位这个就是五比丘之一的这样的一位比丘大德面前得过佛法，得过饶益的缘故呢，所以对他感恩戴德，所以佛陀也赞叹他这种行为做得对。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呢，就给我们传授过法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上师，一定的心里面要有一种恭敬心，否则的话想要证悟也是很难的。就像这个地罗巴尊者也说过嘛，他说如果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上师，比你传过法的这个上师没有至诚的恭敬心的话，那么他的相续当中是很难产生这个世出世间的功德的。就好像我们世间当中，你说一个学生的话，他对于自己的老师连基本的恭敬心都没有的话，其实就说他以后要成才其实也是很困难的。就是前提下面这个老师确确实实呢对他言传身教，对他有过饶益的话，那对他却没有这个丝毫的恭敬心，其实这种人的话在世间的话也是属于是从我们世间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呢，也是被人所呵责的，也是被人呵责。所以这个尊师重道的这句话呢，它不光是一种规范性的要求，它里面也有它深深的意义在当中。那佛法里面的话更加讲究这一点，尤其是在密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教研当中的话，对于上师的这个身份，真正给自己传授过法义啊，或者说这个做过灌顶啊，传过这个密宗的序部和窍诀的这些上师，我们称之为叫三恩德上师呢，对他们是要绝对的恭敬。因为的话我们的这个功德，我们的福报也是从呢对上师的恭敬当中来，然后我们最后的证悟和解脱也是呢从这个祈祷上师呢与上师心心相印，最后呢上师相续当中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智慧就呢像这个宝瓶灌顶一样源源不断的流入到自相续当中，使自己呢就是真的能够体会到这种觉性的法性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真实的圣意智慧的话，完全是靠这个就是对上师的这种恭敬的诚挚的事实如佛的信心而获得，而不是单纯的靠分别念而获得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殊胜的这些上师的话，他的恩德已胜过于真佛。那不要说杀害了，你就是心里面就是如果词句上或行为上有侮辱上师的行为和词句，或者哪至于自己心相续当中一刹那的会对上师升起这种邪见的恶心就比如觉得说上师功德不如我呢，然后的话觉得这个上师不如法呀，或者上师没有功德呀，升起一种呢很庸俗的这样的一种邪见的话，其实也会呢产生严重的过患。严重的过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应该要知道，就是这个前提的话就是你已经观察好了上师，确定他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如理如法的依止，并且在他那里呢得受了这些教法之后，你那个时候还相学当中动不动对这上师升起一种恶心升起一种邪见的话，这种罪业的话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他是要感召这种恶果的。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有些道友以前也问过这种问题，说莫名其妙的就是老怀疑上师，就是出于这像这种问题是属于刚学佛的人比较多，那学的时间长了罪业慢慢清净了，这样的现象就比较少。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以前上师也曾经讲过这种对治方法，就是你当你意识到的话，你心里面要有一个主心骨，就是意识到自己呢已经被一些伪缘所干扰，那个怀疑或者升起的这种邪见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本身真实的想法，你应该要说这是我的一些邪分别念的话，在我学佛之后呢它就是这个反馈出来，就是它实际上就属于我们一开始行持善法的话，它终归是会出现一些障碍，会出现一些魔障来障碍自己的，然后心里面呢常常忏悔，常常祈祷，然后呢认定这种想法不是真实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念头，过一段时间的话这些罪业马上就能够清净的就是它就能过渡过去，以后的话就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平时呢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尤其对那种很严厉的对境，三宝上师这些严厉的对境，不要随随便便的肆无忌惮的就是动不动就对他们生邪见动不动就升起那种不恭敬的心，动不动就升起一种恶分别念 这个的话本身知道为什么心里面不由自主的会产生这些念头吗？这个本来就是自己前世的一些不好的习气等流果所导致的。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的内容，大家知道每一种恶业都有它的等流习气，前世爱杀生，那这世也爱杀生，前世喜欢偷盗，这世也喜欢偷盗。那你前世的话肯定就是对这个对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呢就老生不好的念头，这一世呢留存的习气也是见到具象的善事呢也经常会生一些非礼的邪见。那你要是现在不断的话，它就会一世一世的那种这种习气呢就一直呢这个断不掉啊，然后呢这个一世一世延续下去，给你自相续会造作很多的那种深厚的罪业，这个就大可不必了。所以反过来要去观清净心啊，然后要产生这个念头，要意识到说这个呢只是我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气的复苏，那我要呢去对峙，或者我要去克制这些念头，这不是我真正自己的一个本身的想法，这样经常去思维，然后常常忏悔，多去祈祷，那过一段时间的话它就这个就过去了，就是从我们的心态上这种业呢也会消掉，但是你的正念要具足，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的话就讲到甚至仅仅稍稍升起我以圣果上时的分别念，这个呢罪果也相当严重啊。例如呢在这个涅迦那格玛绕这个地方的话，上师说他应该也是属于尼玛的一位，这个就是一位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啊，在这个这个他当时的话仅仅认为自己的智慧呢较上师略胜一筹，就是好像意思说是他的这个智慧的方面的话比他的上师要圆满一点，结果机身当中啊便遭到了七次的这个危及生命的那些违愿。其实像这一类的这个公案啊，像这类公案它的前提呢都是属于那个就是产生那种就是说我已经胜过上师的这种想法。那我们在座的道友可能会说啊，这种想法太夸张了吧，我们怎么可能像我们这样拙劣的凡夫怎么可能胜过上师呢？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初学者相续肯定很难升起，像我们平时觉得自己的烦恼都克制不掉的这种情，目前这个状态的话很难升起，但是不代表你以后就不能升起，所以这些公案都是一个提醒啊。其实这种分别念还是比较容易出来的，在什么情况下出来呢？就是比如在我们修行时间越来越长，相续当中对佛法的理解呀，然后你的这个智慧呢越来越深的时候，甚至于的话你比如说你念佛开始有一些小小的体验的时候，然后你那个时候呢又没有完全的这个心态还没有完全调伏得了，没有完全说时时刻刻念念相续都能够跟正法相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你已经有了一些傲慢的资本，你自己修行也很出色，然后这个出现了一些觉受啊，出现了一些凡夫人不容易出现的这个境界啊，这些情况下的时候的话，那么他就会产生这个傲慢心，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可能在某一方面已经超胜于上师，因为觉得自己在那一方面确实很精彩，确实非常的不错，确实非常不错，有些是在智慧上体现的，有些是在福报上体现的，有些呢是在这个一些修正的感受上面的话就是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完全呢就是已经略胜于筹了，就是有这样的想法。这个的话其实佛教里头也有很多公案，你像这一位啊，刚才我们举的这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比较简单啊，它详细的公案呢就是我也没有在就是不知道到哪里能查得到啊，因为这个名字的话也有点对不上号，但是像这种呢都是他们的修正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就他的修正已经有相当的力量，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那种超凡入圣的境界的时候，他会但是他在凡夫阶位也已经会显现出来那种圆满的相貌啊，圆满的智慧啊，甚至有一些神通啊，甚至福报的话显现也特别的圆满啊，就是方方面面，甚至有些就显现的是什么眷属众啊，眷属众的话要那个超生于上师，上师的弟子好像还没有他所摄受的弟子多，就有这样的情况，他就心里会觉得啊，这个我的功德是不是已经超生于上师了，因为他有的可比的嘛。 就这种念头的话就非常的麻烦，这个实际上也是属于一种很大的过失啊。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其实的话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修行的路上还是不好走的。那就是相续当中这个傲慢的话，他时时刻刻都会抬头，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会在任何的一种可能性的这个机会下的话，它就会冒出来，这个也是很难说的啊，这是很难说的。那你像后面的这个例子啊，都属于这种类型，就是稍稍升起一点点，说我是不是在某个方面已经超胜上师的那种分别念。你看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大成就者黑行与一位弟子呢，这个有些公案里面是说他与很多弟子一起呢渡海，一同渡海。那么在船上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显现的话，就是他的上师的话显现呢，就相当于像一个就是福报上面显现没那么大，那就是受用的方面福报上面没有显现的那么超胜，但是他的福报就特别的好。然后那位弟子呢当时这个就这样心想的，就是说就功德而言的话，上师的确殊胜。他还想的说功德呢，从功德的角度上是殊胜，但是呢从资具的方面来讲我要富有些，就是显现上面他比他的上师还有钱，是这样的。所以仅以此念的话，便是船沉入了海中，这个沉入了水中。像这个地方的话有那个就是有跟那个前行当中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公案，就是当时那个船他刚这样产生念头的话，结果船沉了，船沉了之后呢，他这个就在危急的过程当中他又拼命的这个祈祷上师，呼唤上师，最后呢还是上师的话把他救了救了起来，并且上师直接跟他说，就是因为你刚才的那一种不清净的分别念啊，所以呢这个才导致于你的这一次危难。而且呢上师跟他解释说，其实主要是我呢，他上师说他自己的话没有刻意的去追求世间的福报，如果说呢他上师就说，如果我刻意的追求这方面肯定会显现的比你更富有，只不过呢就是我在这上面的话没有显现的过度的去追求，所以就没有在这些因缘上面的话去注重嘛，也没有那这些因缘在上师的那个心态的发心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那个修行的法门，你像那个噶当派啊，他们不是以这个上等修行人，就是有点像舍世者的这种修行啊，以去修无常为主。他们经常会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当中会发这种愿，他说愿我不要得财，愿我不要得名，愿我死于荒无人烟的这个荒地，就是那种啊像野兽一般的这种方式呢，死在深山老林当中。他们平时的话在三宝面前发愿都是这样发的。那我们曾经讲过嘛，就是有如是的因缘就会产生如是的果，所以当他们在那种发愿的时候的话，他就会不成熟这个方面的福报，就是他按照这个修行人的自己的渴望的这种愿望，那么他的福报的话就全部成熟在他修行的那个修力上面，而不会成熟在世间呢这个受用不缺呢，世间名声地位特别好，就不成熟在这儿。但是呢大家听了这个道理的话，不要又堕到一边啊，你们现在所有的人也这样去发愿，因为大乘菩萨他的这个愿力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那有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就觉得就是有权势的人呢，他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他就会发愿自己来世呢做这个大权势者，因为借用他的权势，他可以让更多的人借用他的这种权势的这个力量的话来学佛。你像曾经这个大家知道的藏地的话，这个三大法王就是这个松赞干布国王、自松德赞国王还有赤热巴坚国王，大家知道这是三护主的化身。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个转成就是好的修行人，为什么会转成这种国王的身份来度众，或者我们直接说这是菩萨转成国王的身份来度众，就是因为国王有权势。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三大法王执政期间的话，佛法是整个藏地从古到今最兴盛的三个阶段，就是这三大法王住世的那三个阶段，他是以他国王的那种权势命令全民学佛啊，命令全民学佛，那这种饶益的力量就势力很强大了嘛，啊，势力很强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跟一个老百姓学佛的那种威力的话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看从哪个角度。那么还有一些菩萨的话，他呢他这个 观察到这些因缘，他觉得这个转成这个富有者的话，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他就会转成富有者。然后有一些的话，他会发现呢，就是转成这个贫穷者可以利益众生的话，他就会转成贫穷者。所以这个都是根据愿力而来，根据愿力而来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呢只发那一种愿。那只发这一种愿，尤其上升到大乘的层次，因为我还听到过类似于像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些修行人呢，就不希望自己呢转成这个，就是生活太养尊处优的那种意思，就是说舍福报。其实这种话的话，如果仅仅是站在人天成的角度呢，那这个话是没错的。因为你的这种这个享用的福报啊，你的五欲的受用全部都是往昔培福而攒来的，那你这是受用的话，就是他这个享用他的那个福报。但是站在大乘的这个基点之上的话，其实他是超越了这一点。你们以后有机会呢学习到这个菩萨戒的内容的话，能看到里面的一些相关于类似于这方面的教言。其实大乘菩萨他不局限于自己变成有权的还是没有权的，富豪还是贫穷啊，这个快乐还是痛苦，卑劣的众生还是高贵的这种种性，他是不局限的。他唯一的一个就是什么呢，怎么样对众生有利我就转成什么样。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那如果总体比较起来就是富豪的有权势的人啊，尊贵的人高贵种姓的话才对众生有利，那个可是不一定的。因为众生的根基业乐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咱们汉族人也比较熟悉的像这个观音菩萨普明品，那么佛菩萨他会化现成高贵种姓的、低劣种姓的各种各样的身份，甚至还会化现成旁身来度众。那如果旁生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做人的乞丐的话也没有，也比旁生的身份尊贵嘛，他已经跑到三恶趣当中去了。菩萨的话他有利众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化成那种身份来度众，甚至有些会化成无情法的啊，桥啊、船啊、桥梁啊等等这些呢，来这个饶益有情嘛。这个在入行论当中也有，然后在这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当中也有。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呢不要因为刚才我的举了一个例子的话啊，就呢又偏多于一方。你们在理解问题的时候随缘比较好。而且的话，菩萨他有他观察的能力，而我们凡夫人呢大部分都是属于随缘而转。所以你这一世所感召到的这个富贵也好，贫穷也好，这个有权也好没权也好的话，其实都是往昔的一些善恶参半的业力所导致的这一生的这种身份自然而成。所以在这上面的话就随缘一点就比较好了，不用刻意的去苛求我一定要这样或者我一定要那样。这个都是凡夫分别心想的话，他又没有一个立众的前提。你觉得你这样立众好，实际上你看不清楚你的这种想法是不是真的对利益众生有好处，这都属于自己的分别念的话妄想而猜，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符合实际的你的跟你有因缘的这些因果规律，因为你看不清嘛，所以就是你属于是估计。估计的话是没有理由的，估计的话只是说你学着经教里面的讲法，你看到经教的或者你想当然的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的话在你的这种因缘和缘分上面就不一定能够成立，所以就不要瞎想了，随缘就好。那这一生本身感召到一个有福报的人，那就过一个有福报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只要你自己的心态上面的话，念念不忘利益终身，念念不忘这个自己是一个大乘行者，这些方面是最主要的。还是在心态上面呢去断恶行善，在心态上面不断的串习自己的慈悲菩提心，好好去修就可以。那有些的话这个这一生呢显现上面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的，这样的话那么就过这样的生活也很好，大家以随缘为主不要呢这个就是一种想当然的分别念，在这个上面刻意的去改的话，还不如好好的去调自己的心好一些。就是你目前的这个呢已经是现前的果法了，果已经成熟了，从凡夫人的修力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就很困难。然后呢这个果法的现前的话就是我们是很难掌控的嘛，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之下，怎么好好的走自己的解脱道啊，怎么好好的度化众生啊，怎么好好的发愿修行啊，怎么好好的调自己的烦恼啊，这个很重要啊，把这一点保证就已经足够了啊。所以呢不该想的呢不要浪费生命啊，该想的地方呢要多想一想，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下面 再看一个，就是那个啊，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此外呢，有一位舍事者的上师，有一个弟子。一次呢，这位弟子在仇人广众中传法时，他的上师也来到了当场呢，并顶礼。弟子明明看见了上师，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呢，不方便给上师还礼。其实这个不方便给上师还礼的话，就没有必要了。作为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啊，就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这个自己的师父来的话，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在高高的法座上正在讲法，那你都应该要站起来的嘛，啊，就是属于是对师的一种恭敬。这个是在前行当中的话，也有这个很相似的这个例子。什么叫做舍事者的上师呢？就是这个上师的话，他是属于那种舍弃所有的这个五欲受用啊，就像有点像那个在那个山洞里面修行的，像乞丐的身份一样的那种，所以叫做舍事者，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上师呢和弟子呢就。表现出来的外相上面，上师可能看起来就像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脏脏兮兮的一个像这种乞丐的身份一样的那种形象，然后弟子的话是在一个广大的一个坐在这个法座上面，坐在宝座上面给广大的弟子中传法的，这两个身份一看起来，就一个看的就是好像这个破旧不堪，一个看起来的话就是真正的像上师的那种形象一样，坐在高高的法座上，一大堆的眷属围着他恭敬陈侍，然后这个然后呢他在那里呢这个讲经说法嘛，那个形象上面比较起来呢就显得比较尊贵啊，显得比较尊贵。那这种情况下，他给一个在外相上看起来像老乞丐一样的对敬顶礼的话，当然是比较没面子的，所以他的心里面还是有那种所谓的不方便，不是真正的不方便，就是自己的面子过不去呢。所以说弟子看到了就装着没看到，前行里面也举了这个公案，就是说他当时的话不好意思给上师顶礼，因为上师显现上面就是那种舍事者的一种形象啊，看起来很潦倒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没好意思，就故意装的就是好像自己没看到上师。结果呢就是讲法结束了之后，众人散去后呢，他就啊又按照这个师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正规的一个方式吧，就迎接上师啊，并且顶礼其足啊。你说他顶了吗？事后还是顶了，还是按照弟子的身份恭恭敬敬顶了上师，但是当时的那一个瞬间还是自己的面子没下来啊，自己的面子下不来，自己的傲慢呢低不下来，然后觉得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话已经是一个尊贵的一个上师了嘛，然后自己的上师呢又显现的就是这个如此不起眼，那我去在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去给他顶礼的话，是个很没面子的事情，其实还是属于是施法的那种心态。所以一个修行人别看就是以后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弟子众广大了呀，然后受到大众的尊贵呀，众人都把你视为像这个真佛啊真的上师一样的这种身份对待，那个时候的话有时候人的心他就会潜移默化的就升起一种低不下去的那种傲慢啊，那样的一种交警他就会升起来啊，就会升起来。不要这个不要觉得这些我们讲这些公案，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呢，那个人怎么那样呢，其实的话这个是很不好修的。等到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傲慢比他还强得多得多，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资本，也没有这些因缘现前，没有这些因缘现前不代表他没有，只是你没机会而已。实际上我们的执着心可能比他更严重，是这样的，哎，有可能比他更严重。所以说这些例子啊，就是分析起来的话，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公案，我们每个人只要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能身上都有这样的影子，可能比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弟子还过分，不好说，他可能事后下来的时候都不一定给上师顶礼其足呢，有可能就会跟上师平起平坐一起喝茶聊天了吧，然后顶都不愿意顶了，自己因为也已经成上师了吗？所以修行人这条路上啊，就是不是看我们外在上面顶了多少礼，转了多少绕，念了多少句佛，做了多少功德，行了多少善法，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关键的话看你那颗心到底修的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要在实际的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真正的有这样的对境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你那个心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隐藏的执着啊，都还没有修掉啊，都还没有修掉呢。所以修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当时的话，因为上师是真正的，他如果有这种心态，说明他没有证悟了， 上师的话是真正的一个抉择嘛，那上师真正抉择，所以他也很清楚弟子的那个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上师就很不客气的就问说，你刚才看到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顶礼？哎，就是刚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这里说的是刚才我顶礼时你为什么不起身呢，这个地方是指的意思的话，那这个更过分，就是什么呢，上师到了这个讲法的现场的时候呢，他上师给法师顶礼，就实际上上师在给弟子顶礼，他没有起身。前行里面讲的话是什么呢，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顶礼呢，就是他不是事后才给上师去顶礼，上师就很不客气的直接问他，很紧张啊，到了上师跟前当然紧张了，然后一下就打了一个妄语，就说呢我没有看见您，他实际上看见了，对上师又说没看见，就属于欺骗上师，而且这种欺骗上师只是自己掩耳盗铃而已，作为上师这种身份是真正的一位觉者的话，什么都知道，弟子的心情他很清楚，弟子心里的想的是什么他其实很清楚，所以这个妄语一说完，明明白白的打妄语，当着上师的面骗上师，刚刚说完的话他的双眼就落到地上，你不是说没看到吗，然后他眼睛就掉了，后面的话他又这个历历忏悔，在前行里面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后面他就很痛悔嘛，就是在上师面前诚挚的忏悔，经过上师的加持呢，他的双目就这个恢复光明了，就是又复原了，而且前面就双目失明，后面就复原了。所以作为一个修行人，换句话来讲呢，太过重的这个着重于排场啊，着重于世间的名声地位啊，着重于别人的恭敬啊，着重面子呀，这些的话，那么你就是会在这上面栽跟头的。真的会在这上面栽跟头。这位修行者他还真的是有福报的人，上师到他跟前亲自来调化他。那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当自己产生了这些面子上的东西啊，其实是属于就是很执着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跟世间人没什么两样，换汤不换药而已，这些的话也有可能旁边的人都不敢提醒你，你都没有这个福报能够真正有一个你信服的人，就是你相信的人或者你能服气的人的话来给你指点迷津，让你马上醒悟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执着点在哪里，对吧？但是的话我们可能连这个福报都还没有，那自己的话就一直自以为是的，还洋洋自得的抱着自己的一堆执着的话，就度过修行的一生也不好说。所以说千万不能小瞧这些公案里面的那些看起来是属于犯了过失的这些修行人哦，他们的福报真的是很好的，他们福报很好，他们的这些经历的话都有这个就是上师的指点之后的话其实都有所调整，后全部都是属于我们历代的一些修行很不错的这个修行人的一些经历，是这样子的，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学习的榜样。咱们现在的这个修行状态的话可能连这种福报都没有呢，然后执着了就执着了，也不会有人给你点出来，你自己也意识不到，然后还觉得自己修得特别好啊，就是这些都有可能吧，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也是确实不好说。那你看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碰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的话你像作为在家居士他容易升起的什么念头呢，就是有一些那个大施主，有些大施主的话他自己这个福报非常的雄厚啊，就不说福报很雄厚，不能这么讲，就是他那个财富很雄厚，他不是经常比如说他认定的这个就是摄受他的这位上师的话，上师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钱，然后他能够给上师供养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支持上师的弘法利生的事业呀，然后给这个上师的寺院里面这个修建筑啊，建经堂啊，建僧舍呀，等等等等，做很多的这个功德之事。那么上师自己的话得不到这么多的钱，然后呢弟子的话这个福报好得不得了，是不是？那显现上面是这样，那有一些可能会想到，就会觉得说啊，善知识的这个我的上师的这个资具方面的这个比较起来的话，那我还是要好一些，他可能会有这种这个上师的寺院几乎都是我盖的，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分别，像这种分别念的话都比较麻烦，他真的很舍福的这样的分别念。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有可能是什么呢，当你跟自己的这个所依止的上师接触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会觉得啊，上师讲课的话这个地方没讲清楚， 或者说上师这个地方讲的有点偏差，就觉得是上师的智慧的话，目前现在还不如自己，就是你自己初学者一般不会有这种想法的，都是什么学了有一很长时间了，他那个休息的时间，在佛学的这个里面泡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对佛法的了解就越来越多嘛。那佛法里面哪个地方讲的是什么，该怎么讲，应该是怎么回事，一般是难不倒他的。像这样的话就属于那种文思比较多的，还有像知识分子呀这样的一些习气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个地方没讲清楚，这个地方上师讲的不是很对头，这地方让上师讲错了，有这种啊。那上师的智慧的话可能也是还会出偏差的，他会用一种很庸俗的那个想法呢去这样去理解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话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了解了，其实这也就是一种间接的觉得自己智慧不错，而上师的话也会像普通的凡夫人一样会出错啊等等一些不清净的这个想法，不清净的想法。我们对于这一点问题上，因为今天这堂课把这个如果广泛的分析可能时间不够用了，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大家要懂得其实上师在这个迷言当中显现的就跟普通的这个凡夫人的这个外相是一样的，也会有喜怒哀乐，也会有生老病死啊，也会呢这个就是说显现的有失误的地方。你像以前有很多初学者就问，这样包括法如意宝去这个看病的话，他说既然是这个具象的一位上师怎么还会生病，就觉得反而生病就是凡夫，如果是上师的话就不应该有病痛。其实佛陀的话在世间也是显现的生老病死的相嘛，佛陀也显现的这个就是49年传法过程当中后面的话就变成这种老者，然后佛陀也实现的就是有病啊，佛陀显现的也是会有这个挨饿的情况，因为不是当时出现饥荒，佛陀有这个食马卖的那个公案，然后佛陀也显现的被别人诽谤。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说明嘛，那我们前面就学了诽谤的话是因为自己前世的业力作为根本因，那佛陀的话就代表了他相续当中还有不清净的业存在，才会感召被诽谤的果呀，然后被这个脚上被刺刺穿呢、被这个很尖锐的那个刺给刺穿了嘛，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头疼啊，还有那个就是挨饿呀等等的这些相，这些的话又如何解释呢？其实我们知道佛陀其实断正功德圆满，它只是一种示现。那么具象的善知识的话，在度化末法时期的众生的时候，其实也是显现出来的是那种普通的相。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这个问题本来在无论里面要讲的是很透彻的，但是需要就是要讲清楚的话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了，今天这里要这么讲的话这个时间就有点紧张。大致的情况下以后你们会学到，我们以前不是讲到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月只有一个，天月是本身呢就是一直是圆的，大家不会想的是天上的月亮一会儿变成圆的一会儿变成弯弯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月初和月末的那个月亮就是那种弯弯的几乎快没有了，是月亮本身就是变弯了。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地球的公转啊，月亮绕着地球转啊，到了不同的角度的时候呢就是被遮挡的缘故，所以月亮是显现的一会儿圆的一会儿弯的，但是月亮自己的本身实际上一直是圆的，这一点应该别搞错了哈。就是什么呢，其实天月的话它始终是圆满的，然后呢映照在这个水月当中的话呢必须呢要有没有乌云的遮障，然后呢地上的话必须要有清净的水，如果是很浑浊的像泥巴水那也很难显现出来那种明明朗朗的这个水月的像，对吧，那么它显现出来也是残破不堪的，但是这个水呢清净啊，这个水月是很清净的话它就能够映出这个水月，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末法时期呢你像啊、佛陀诸事期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呢以色身示现在这个印度金刚座示现成佛，然后呢讲了49年的法呢广度有情的那个时候的众生是不是可以看到佛陀的这个32种相好，那现在的话我们都说这个具象的善知识其实也是佛的化现，为什么他就没有32种相好呢，就是因为福报我们的福报不够的缘故，不是佛的福报或者不是善知识的福报不够，我们自己的自身的福报不够的话就是看到这个色身相的32种相好也看不到，它就会显现出来是这种平凡普通人的形象， 那么生老病死，不管是佛陀还是善知识，他一定会实现的，不代表说实现了就是属于他自相续当中有这样的业力，而是呢在名言当中的世俗的这个角度的话，每一个众生都有生老病死，那么佛陀也会随顺众生而如是实现。并且的话在这个涅盘经当中也曾经讲过，就是佛陀实现涅盘的十大功德啊，他也有，他是给众生提醒啊，警戒啊，就是乃至于像圆满的佛陀都会有实现圆寂的这样的一种外相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生命都是不长久的呀，就是督促我们呢这个能够精进学佛等等，他有很多的那个功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善知识在外相上面可能有时候显现出来，好像说相貌不如你啊，智慧不如你啊，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些啊，福报不如你啊，可能会显现出来就是有这种缺憾的。这个就如同像什么天月一直是圆满的，但是呢在这个水月的这个印现当中，源于水不同的缘故，只有最极清净的水能够显现圆满的那个水月相。然后呢这个水浑浊了，或者水干枯了，或者水是波动的，就是被风吹，那么显现的这个月影都是残破残缺的那个相。这就是我们眼睛里所看到的这样的对镜的话，你认为它有这个缺陷有那个缺陷，其实这个恰恰就反映出来我们自己的根性不是很完美，我们自己的根性，我们自己的福报是有缺失的，不是真正的指的是善知识本身呢有这样的这种缺失相。这个问题因为比较深啊，因为它会讲到一些就属于是比较靠近一些实相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这样讲呢也怕大家实际上听了以后可能疑惑更多，然后听完了之后又有很多地方不明白的，我只是稍许的提一点。目的的话主要是要打破你们自相续就是落在那种很庸俗的，就是以现象为标准，就是以我眼睛看到的这个我理解到的这个为标准而认定的话，善知识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肯定不如我啊，或者他肯定这个方面不行啊，或者他这个地方错了呀，这些想法的话就是对于真正的具象的善知识来讲的话确实是一种过失，就是我们自身是一种过失，你所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再给大家举一个，还是举那种比较好懂的例子，因为刚才讲的那一小段的话就其实上是这两年讲这个这几年讲的金观庄严论里面的话就有它里面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们要是听过啊辅导过啊，好好的这个学过里面的内容，仔细的去思维过的话才能懂。如果是有一些道友可能因为工作生活比较压力大嘛，所以也没办法能够坚持听，有些呢只是听了一个传承，自己没有时间消化的话听过去了都不知道在讲的是什么，可能也就没有办法完全懂得里面的意思。就在那个里面的话，尤其是第十品这个菩提品讲这个问题讲的是很透彻的，但现在我也只能给你们说个出处，具体的内容的话一两句话没办法讲得很清晰。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就有那个经教里面有两个公案，上世次在在前行啊还是在般若摄颂里面的话曾经举过这两个公案，那个佛经的那个经佛经的名字当时也都在里面有，它是有出处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有一群有好像有九个人吧，他们都听那个旁边的人说，就是佛陀具有这个32种相好，然后有这个紫磨金身嘛，有这个紫这个就他我们形容了说丈二金身，说非常的庄严，他的身上呢身皮肤的颜色以及呢身上还会发出这种光，发出这种金光啊，就非常非常的庄严。然后他们呢就是这几个人看到这个佛陀的话就看的是那种黑炭色。还有一个公案里面就是讲的说是也是有几个人的话听说佛陀的这个身相，但是他们眼睛限量看到佛陀是那个土色，就是我们那个大地的那种灰土色土黄色，所以他们自己的话就知道是属于自己业障太重啊，就是限量见到佛的这个金身的时候都看不到佛陀本来的那个样子，所以就知道自己的罪障非常的严重，就跟旁边其他的人所见不一样。 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所见确实是有区别，那这种区别不是在于对境本身有缺失，而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心，自己的这个业障的这个问题的话，他所见就有差别，所见就有差别。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升起诚信，升起诚信。就如同呢，有了眼翳病的人看白罗都是黄色，那么没有眼翳病的人看白罗就是白色，他看到的是他本来的面目。所以这个罗的本身啊，这个海罗的本身没有过失，是我们自己的眼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要了解。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些具象的善知识，一旦依止了，你一旦前面观察了，然后这个确定它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好好的医治过程当中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的对自己的上师升起这个呀那个的一些分别念，就是这种分别念一般升起来都是跟上师接触了，接触了之后说啊上师怎么还这样呢，啊上师怎么还那样呢，上师怎么可能一不小心的话摔伤了，啊上师还能得病，上师要走路都不小心，结果一不小心掉沟里去了，这个的话怎么能叫上师呢？其实这种想法都是很粗浅的，很粗浅的。因为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在世间当中生活的话，它会显现的跟凡夫人一样的，会有一样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就属于我们做平时的平凡世间人的这些相。但是他相续中的那种修正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相续中的修正功德不可思议，他给我们所讲的这个法是对我们具有最大饶益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外在的表现，外在的一种形象去认定这个人有功德无功德。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这么多堂课当中啊，只要涉及到的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你的眼根的限量见到的是此是彼的这种现象的话，不足以能够评价人家对方的相续当中是否真正具有些个修真功德，这是不足以评价的，这是不能够评价的准确的。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限量见，因为就是源于这种限量的一种很粗浅的认知，所以使得自相续容易生邪见。尤其你自己的相续中如果还有那些等流习气一些不好的等流习气的话，就容易引发出这种的一个就是不好的分别念，那对自己的相续的这个功德的话是起到遮障的作用的，就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学净土的人要学会观清净心，那更何况是对自个大恩上师的话，更加不要挑毛病。我们对一般普通的凡夫人都告诫的说，不要去寻找别人的过失，要经常看他的功德。那么对于这个本身具象的具有功德的上师的话，更加是不能够去挑毛病，这一点过失是非常严厉的。那这是呢有许多类似的此类的公案。那么还有一个上师在这里举的那个有一个会飞的瑜伽士，对吧，就是他觉得他能飞，他没看到上师飞过，所以他就觉得上师没有飞，上师不能够飞。结果他还得意的就是到上师跟前去显摆，就在上师头顶上飞过。在上师头顶上飞过就如同越过上师头顶嘛，是一种不恭敬的相。他一下子功德就折损没了啊，功德折损没了，然后就掉下来了。就是这种例子的话，其实从古到今还是很多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上师这里不是也提醒吗？作为这个居士的这个身份的话，有些人会觉得因为自己在世间又有福报啊，又有权力啊，又有地位啊，然后那个居士团体当中自己也是头啊，然后就有很多的眷属嘛，就是有一些这个想法的话，有的时候会有，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啊，我的上师还不是得靠我啊，如果没有我的话，我上师什么也建不起来啊，这个别的我不敢说呢，世间的受用福报上面我应该是能够超胜于我的上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方面的话都是要去对峙的啊，就一定要忏悔，最好的话这样念头啊想都不要想啊，因为这种想法的话也是比较造业的。那么不必说是这个广泛的传授于这种灌顶啊传承啊教研的上师，甚至呢对于从字面上讲解的二十礼获得四句传承的上师也应恭恭敬敬。就是我们刚才是讲的那个给我们授予灌顶啦，给我们传教研呐，给我们给了这个传承呐，还有给我们受戒啊等等的这些二十礼，这属于是很严厉的对境。包括那种 假如说比如说这个对镜呢，它只给你讲过那个字面的一个，比如一个宋词字面的意思，或者呢就给你传过一个四句的一个寄送，这个的话就等于是范围拓宽了。拓宽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句式和句式之间都有可能构成这样的关系嘛。比如说那个句式给你解释这个宋词的意思啊，然后他给你讲了，跟你说他有一个什么传承，你也可以在他那里得过啊，然后或者呢就是说得过这个四句话以上的，就我们说一个寄送就是四句话，四句话以上的这样的传承，其实都可以称之为叫诗。诗间也有这种讲法嘛，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这个大家也不用觉得好像啊，他怎么能叫诗呢？他给你解释过哪怕是一句法义的话，我都可以叫他为诗，因为他在这方面饶益过我嘛，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理解啊，对我们的法身慧命多少都是有助缘有帮助的。那你怎么能就是为什么低下头能叫他不叫他师呢？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太傲慢的缘故嘛，就是我们心里面看不起别人了，除了上师在心里面，在眼睛里能放得下，其他的人都揉不进去嘛，就像眼睛里燃了个沙子一样的，根本融不进去的话，那这个还是属于自己心胸太狭隘，而且的话是相当傲慢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是在这里也讲嘛，就是包括这个像这个辅导的法师也好，包括你们小组里面的共修的辅导员啊组长啊，道友互相之间讲宋词的话，其实都是一种呢这个讲法的一种性质嘛，所以互相都是有一种诗的这个意义在当中的。那怎么能不恭敬呢？我们也应该要恭敬，就是你对于这个这样的对境呢，升起一种恭敬心，升起一种清净心的话，那么佛法的加持就很容易融入自相续，这是一种无期的缘起啊，是一种无期的缘起。所以说不恭敬上师呢，后面就讲到说相反的话，如果呢违背这个师教，则呢过患极大，就是违背上师的教言。真正意义上这地方的师呢，就指的是你真实意志的这种大善知识啊，就是违背上师的教言，过患是很严重的啊，过患很严重。大家不要这个问题上又太紧张了，说啊，那如果刚才这样讲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共修小组里面啊，我们所有的人都考过宋词啊，都给别人讲过宋词呢，互相都为师，我如果不听他的话的话，我是不是过患极大？不能这么说。这个地方说若违背师教的师呢，主要是指的真实意义上的这个大善知识，就是我们像我们上师这样子的啊，真是具象的引领你，引导你走向解脱，引领你走这条路的，真实的给你这个就是这方面的，就是起到那种引领作用的，你真正意义上面啊正儿八经依止的这位师呢，但是要是违背他的教言的话，那几乎就是修行是没有解脱的机会，根本没有机会成功了，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了，连解脱的机会是肯定没有的。那么所以这里就如序部中说，闻一寄送者，这个地方的话序部当中的这个教言呢，主要是从那种这个真正的进入到密宗金刚乘密乘的这个角度上，所以序部一般都是密宗，他把他的这个经教呢叫做序，显宗呢叫做经。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相违的，显宗叫做经，密宗叫做序，因为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序言的话也有那种相续不断的一个含义，这个的话以后如果是有机会涉及到这个密法的一些学习的话，它里面会对这个序的意思呢做那种很广泛的一个解释哈，就说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显宗说如经当中是这样讲的，闻一寄送者，若不当作师，百事转为狗，成为具智者。意思就是说，哪怕是我们从一个某个人那里啊听过一个寄送，如果你不把他当作这个师父或者上师这种身份啊，就是师位呢来恭敬的话，那么你会以后的话会在一百世当中转成狗，并且呢即便是得到人生，也会变成那种身体上有恶智的。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是特别会看吧，就是有些那个身上长的这个痣的话不是很好的那个意思，还或者就指的是什么，这个地方指的是那种身体残缺，肢体残缺的人，这都是属于是一种业障吧，也是对善知识不恭敬的一个业障。所以养成这个习惯啊，大家养成这个习惯，其实我们说佛教徒之间的这个佛弟子和弟子之间啊，道友之间呢很容易形成一种法缘的关系，所以道友和道友之间一定要团结和合，大家要 尽量的要观一个清净心，然后对道友呢要尽量的包容一点，包容一点，心里面要慈悲一些，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还是很重要。那我们再说到说一指上师堪布阿舍里后呢，无论他好坏都不能违背其教言，就是这个前提之下的话是我们说到这个我们说到的是你一指这位上师之前不是一定要好好观察，就是在密宗的这个金刚乘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一师之前一定要观察，他观察上师的话有很多的条件，但他一定观察说这位上师确确实实是一位具象的，然后呢正式的开始医治的之后的话就不能再观察了。那么对于上师所显现的这些现象上面显现的好也好不好也好的话，你都要观清净心，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要懂得哈。如果这一点呢这个把握不好分寸呢就会很麻烦。它的前提不是指的说你没观察之前对于你不了解的上师他好也好不好也好你都要观清净心，当然我们学的也有必要，就是你如果没有依止这位上师呢，对于其他的这些上师就不要过多的去评价啊，这个也是属于是一个修行人本来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呢他这里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对于上师的显现的任何一种相状都不能够去视为过失呢，是因为他有条件是什么，你依止前是先观察过的，一指之前已经观察过了，确定了这位上师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那么以前在大圆满前行里面还有这样讲的，就是说他有一种考核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呢这个不清楚，或者说你没有这种观察力的话，比较保险的就是一指那种世界上公认的或者大家都众所这个周知的认同的这样的具象的善知识，这种就是属于是大家都观察过的，它确实没问题啊，这个众所周知都是所有的人都认同的，这是一位具象的大德，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了那份观察，因为很多人已经观察过了，确定无疑它是具象的一位善知识，你可以直接去医治，那这就省了观察那一部分。但是一旦医治了之后，从他那里得到了这个书生的法义的话，那么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去观上师的过失，否则的话就会比较麻烦，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叫做什么呢，就是这个一指上师后啊，无论其好否岂能伪言教言，彼若失此印啊，这个印的话就是指的是你那个你如果失去了你的那个作为弟子应该要有的一种，就相当于是一种印，就是印持守信的那个意思啊，就是按道理来讲呢，你前面一指上师之前我们本来说要好好观察，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方法，对于大家都公认的这些高僧大德，你可以省了观察这一道程序，然后你可以直接一指，因为他确定他确实的话是一位公认的善知识嘛，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疑惑了，就不观察也可以。但是的话一旦一指了之后的话，他的所有的行为啊就应该呢都视其为功德，如果你一指了之后又说起过失，又认为他不如法，又认为他不具象，就会堕落，就是失此印，失去了像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印章一样的那个意思啊，然后呢堕金刚地狱，这是一些密宗的讲法啊。密宗当中的话就是一旦呢你跟上师构成了密层的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那么就要有一个条件，要先灌顶。你们现在的话就是从显宗的角度的这个角度来意识的，因为跟上师呢没有在上师面前灌顶呢，然后就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倒是不至于说堕金刚地狱的这个过失。但是呢从显宗的角度，如果说你依止了这样一位上师，在他这里已经听受了教言，回头的话又开始这个没有根据的，就是历历的源于一些庸俗的分别念升起这个邪见啊，然后认为上师 有过失啊，没有功德啊等等那些，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堕落的，其实也是堕落，因为罪过比较严重啊，因为这个对境太殊胜了，是这样子的哈。那么又云呢，纵然无功德，一师若舍弃侮辱诸上师，诽谤三世佛，其罪说不尽。这其中宣说了韦师言教的许多过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讲到的意思呢，就是意思说即便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假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那个这个你所依止的这个对境呢没有功德。这个是退一万步来讲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依止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都是大家深思熟虑之后啊，知道它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大德才依止的嘛，所以不会有这个校正里面说的这个纵然无功德的可能性。但我们就说从道理上来讲，假如说这个人即便是没有功德，那你已经依止了他的依师，就是说你已经依止他了，又舍弃，随后的话你又开始什么呢，产生种种的邪见，开始舍弃侮辱诸上师，而呢这个又开始去对他进行诽谤啊，然后这个侮辱他的话就相当于是诽谤三世诸佛，这种罪过是说不尽的。关键的问题上就是你已经依止他作为自己的师父了，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有些道友不一定说你们自己身上遇到这个事实，但是有些道友就想着说，那假如说的话我真的依止了一个没有功德的，就我们说的算是一个假上师啊，相似性的善知识没有功德的，我要是之前弄错了，我依止了，难道我不能远离吗？远离跟舍弃的还有这个诽谤，它是两个概念。就是你比如说你真的是后面你发现这个是一个形象性的上师，说它是不具象的，然后的这个就是不是那种真正的具象善知识，你可以敬而远之，但是的话也要保持恭敬。为什么呢？已经依止而从他那里得了法了，主要是这个法的问题，从他这里得了法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随便的去诽谤他，然后随便的从心里面唾弃，就属于是舍弃的内容，这个比较麻烦。最好保持的是什么？既然已经形成了，就从他那里得了法，那么法的本身没有过失，可能这个师的话不具功德，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有可能，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师父的话他有一些世间八法的那个目的，然后给你传了法，图的是名闻利养，但是法本身的加持力的话依旧在，因为他毕竟口中讲的这个法的这个意义上面，它是具有佛法的加持力的，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分清。所以呢还是要恭敬，还是要恭敬。如果你实在不起信心，可以敬而远之，可以不作为你主要亲近的对境，你可以选一位具象的善知识作为自己主要的这个上师来依止，但是对他的话，因为从他那里得过法的缘故，不能够随便舍弃，不能够诽谤。而这一点的话，我还是觉得你们这一方面有点危险。有些人对出家人的话也比较苛责，从我们之前呢这么长时间，当然这个不能怪道友啊，因为之前道理不懂嘛，好像我发现很多居士还挺挑那个出家人的毛病的，就比较那个喜欢看出家人的毛病，眼比较刁，眼睛比较刁，然后的话这个藏地的不挑，汉地的也比较挑，就是啊，汉地的师傅这那那的那个眼睛很利啊，你们不该看的地方呢看得特别的清楚，然后该看自己身上的一些修行上应该要断除的问题的时候呢，从来也看不清楚，这个是不好的习惯啊。今天从这个角度讲了之后，再不要随便去挑了。其实在家居士本身是没有资格去说出家人的过失的，何况的话曾经如果真的，你像如果他给你受了三皈五戒呢，你也是，这个也是属于你的这个受戒师了，给你做了皈依呀，给你讲过法呀，给你或者说解释过一些佛法的意义呢，都属于嘛，都属于，不要随便的这个挑毛病，这是对出家人的部分。那么对在家人的话，也不要随便的去挑毛病，你们就断了这个习惯，不要老去找人家的过失啊，这个是最好的。那再说到说这其中对，就咱讲过了，因此呢，违背上师堪布阿舍利之教言啊，罪过极其严重。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他们恭敬啊，要一定要恭敬。那再说到呢，说这个第二大部分就是讲到杀害父母，其实这是两个，就是杀父和杀母。这样的话，加上刚才的这个就是杀害上师的这一条，其实我们后面讲到的是属于不恭敬上师呢，这就不属于是属于无间罪里面，但它也属于是重罪。最严重的话就是杀害上师的这种罪业，那我们肯定是不会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嘛。现在我们连一个苍蝇蚊子都不杀的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是呢，就不恭敬上师的这样的这种，也属于重罪的这个违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要注意啊，要注意。下面看这个伤害父母呢， 在历史上有许多杀害父母的事例，曾经呢有一位施主之子呢杀了自己的母亲，这些公案具体的是指的哪一个呢？因为这里讲的比较简单，也没有名字就是不好对应。但是我们在公案里面曾经跟你们最开始学净土的时候呢学到的那个亲友书，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什么什么能乐童叫做什么，就讲了几个公案嘛，南陀的公案、贪心众、直曼王的公案、嗔心众，还有一个能乐童。能乐实际上也是贪心众，所以他为了那个跟这个女子在一起，不是就他母亲阻挡他，最后他把母亲杀了，那个公案也属于是杀母的这种例子。然后卫生院王呢是杀害了他的父亲，卫生院王他把他的父亲关起来，最后实际上是父亲是饿死的嘛，就是这样的，他实际上造了一个无间罪，也是被那个提婆达多挑唆的。再一个加上前世还是有这方面的业缘嘛，然后这方面的话就最后造了无间罪。但是他后面还是成为那个就是造了这个罪业之后的话，后面经过佛的这个度化、佛的调化，他后悔万分，然后的话就变成了那个很大的一个护法居士，然后自己也静静的忏悔业障。后面的话他全部都是在这个杀害父亲圆寂之前呢，他一直是反面角色，他经常干坏事。然后后面的话醒悟了以后，他成为这个紧接着父亲的第二波的这个就是大护法，那属于是国王嘛，就是属于是大护法。他的父亲本来也是大护法，的父亲就是波斯匿王，是吧？那么父母双亲呢在今生今世对自己恩重如山啊，自己的善妙身体呢也是由他们的因缘而形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也是父母给予的。然后父母呢有这个生育的恩德、养育的恩德、教导的恩德等等等等，这个确实在前行里面描述的比较细，就是在为了给孩子呢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父亲母亲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并且用造恶业的方式呢挣来的这些钱的话都用来这个养育子女嘛，等等等等，就说了很多很多父母对孩子的这种付出。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人类的这个孩子长大的话他不容易，他不像那个小猫小狗啊、这个小牛小羊那样的，好像一出生的话基本上就不需要旁边怎么伺候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吃点母亲的奶，就可以很快就可以活过来。但是孩子的话，人类的孩子可不容易那么养得大，养不好也夭折，然后吃奶的时间也要很长嘛，所以这个就是尤其在他那个刚出生的头两三年那个阶位的话，几乎都是要日日夜夜的精心抚育，精心抚育才有可能养得活才有可能养活，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又出现夭折的情况，就很辛苦。就是说这样的话养育的父母的角度来讲非常的辛苦，这些我们今天这里不多提，但是大家对于父母一定要感念恩德哈。在家里面的话，作为在家居士要善待自己的父母，我说的是那一颗心啊，不是让你们在外面造作的，给父母做顿饭啊，给父母带点好吃的呀，给父母给钱呢、给父母买个房子呀，不是造作的。然后或者有些人说啊，我是佛教徒，法师也讲了，上师也讲了，所以说我应该对父母好，其实心里头没有，嫌父母耽误自己修行了，嫌父母给自己唠的都是祈雨的家常话了，就很苛责。你干脆让你父母，巴不得你父母就是一尊佛好一点，佛就不会讲祈雨，佛也不会跟你唠嗑，佛也不会跟你说没意义的语言，佛也不会缠着你去陪他去逛一圈去散散步，佛不会做吗？当然你高兴咯。这个要求的话就很不近人情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自己学佛，这种学法是很自私的哦。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为了从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啊，你要去体会别人或者去体念别人，你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包容他，这个是学佛的意义。现在呢有时候佛教徒学的不对头啊，找不到原因呢，就自己越来越不包容了，很苛责，对家人相当的苛责，太麻烦了，这个真的是学的是这个很不像样的，很不像样的。你最好不要说你是学佛的好一点，否则的话人家听到一个就看了你就生邪见了，不用看别人，就看你就生邪见，就对佛法不生邪见也没信心， 就觉得呀，学佛的话是你这样，我肯定不学，这是你们的这个榜样，但不敢说在座的道友，就是这种事情的话，现在还是很多的，大家一定要改哦。这个学佛的话是换的，就是开始放下自己，开始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开始学会包容别人。你们懂得如何这个包容二字的话，我们都讲烂了，你懂得里面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没有？会做不？包容二字会不会做呢？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人是放不下的，他很多抱着自己的那个这个所谓的修行的一些东西，他放不掉，他放不下，他的心也打不开，所以一直表现出来的对家人那种极度的苛责。哎，这个真是过的是很麻烦的一个日子哦，这样家人也很痛苦啊，其实你自己的话也是就变成一个很相当相当挑剔的人，反正就是个不对，怎么样都觉得家人这不好那不好，这没看上那不好，他为什么不这样呢？他要那样多好啊，就不断的提无尽的要求，你的那个欲望无止境啊，这个叫做欲望无止境，这是学佛者的欲望的这种无止境，换汤不换药，你其实断了自己的那种我执了吗？你的我执越来越严重啊，这样下去的话真的是会出大问题的，还不要说往生了，这样的心态，这种特色，把家人都伤得体无完肤的，还怎么往生呢？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要反过来想，放下一点自己，然后随顺一点别人，可能修行的话是花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一定像你想象的分别心想的跟实际上去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大家的话想得多不如做得多，实际的去帮助别人，实际的去体验别人，实际的去好好的发现自己父母的念念，自己父母对自己的这个恩德之处的话，然后愿意花一些时间的话去善待他们，发自内心的去这个善待他们，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做作，或者说我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的那种很造作的这个想法，这个才叫做修行啊。因为每次说到这些问题呢，总是忍不住想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我不客气的讲呢，我们自己把握的不好，把握的不好的话，我看都看不过去啊，修行修成这个样子的话真的是说不过去的，对家人的那种态度啊，对家人的这个对待的方式啊，对他们的这些要求呢都不是很正常啊，不正常主要是就怎么说呢，我们在学佛还是最起码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吧，这个都没有的话，人家总是觉得你就是也觉得怪怪的，然后就觉得学了佛之后变得那种很偏激的，很说的再说的执着一点的话，就很激狂的一种状态呀。那个就是，人家都看了你的执着如山王，自己还一直觉得自己在断执着呢，这个很可笑的，这就是自欺欺人了。你们自己如果修行状态对，肯定是方方面面都会很和顺的。自己的这个地方没有搞对的话，其实你就是不愿意去正视它，不愿意去面对它，故意去忽略这些，其实你心里面都会觉得哪里都是别别扭扭的，不对劲，这一点的话还是要自己要调整啊，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们说这个父母啊，他们因为前面的这些恩德，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恩德，因此父母他是一种很严厉的对境，所以对于出家人来说呢，父母就等同于堪布阿舍里，知道吗？那就实际上就跟上师的位置是一样的，虽然是说出家人他没有办法长期的在旁边承受父母，但是对父母的这个对境来讲，如同对自己的上师一样的对境，他是很严厉的。那如果未经父母的允许则不可以出家，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侧重点的话是从什么呢，就是父母等同于阿舍里身份重要的那个意思，戒律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说出家要经过父母允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出家的话，不是他的这个父亲父母也没有同意，金饭王肯定是不同意，所以当时他自己偷偷跑出去的，可能也是这么一种缘起吧。这个他的后学弟子当中，出家的这个僧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一种类型，那么这种类型的话，他是会这个结一个亲罪啊，再结一个冲罪，通过这个送戒可以清净啊，通过送戒可以清，包括那个佛陀的儿子，就是这个罗侯罗尊者出家的时候的话，他的母亲耶稣陀罗也不同意， 但还是出家了嘛，就是出家的话，但是这个是对于这个开许他出家的阿舍里来讲，就是那个给他受出家戒的给他剃度的这个堪布的话，他会犯一个轻罪。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征求父母同意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征求父母同意，实在是要是立誓出家的话，那么这个也是确实也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吧，有这样的因缘，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对这个问题呢不要这个就是极端的去理解就好了。那曾经以前也有这种的，有些父母找过来就说是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孩子出家，孩子为什么出家，你们戒律里面不是不开许吗？不开许的话他也有不开许的前提和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开车吃饭这方面还有一些细节的一些问题，他们也不懂得嘛，因为出家戒毕竟不可能，他们也不可能自己能参悟得透。所以呢，但是用这一句话的话就能说，只要我不同意他就不能出家，或者出家就不算数，这个也是很难成立的。从古至今啊，我们这个从汉地看到很多这些高僧大德出家，好多人出家的话也几乎就是也很多都是有父母都没有开许啊，但是自己呢立誓走这条路，最终的话也是开悟正果的，也是比比皆是。但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话呢确实是在佛的这个智戒的里面是有这一条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公案，就是说对自己的母亲，也是属于对父母呢不恭敬感召的那个严厉的果报。就是往昔呢有一位小陀贝阿罗汉，因业力所感呢，于六天中断了斋饭。阿难与目犍连两位大尊者为他化缘的斋食被狗和乌鸦抢走，也未能解决他的那份斋饭。他这个公案的内容啊，其实上师这里讲的比较细，我今天的时间也有点长了，我就把这段省了，你们这个讲记里面啊，这个视频里面好好的看。上师这个公案整个过程讲的很细致，里面由于有一些地方是蛮精彩的，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啊，我就不给大家再去分析了大家把这个公案看一看，好好的琢磨琢磨哈。那么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到第七天，舍利子尊者就化到了一波斋饭给他。这时呢大地突然裂开，他整个那个经过真的是很精彩的，这个在咸鱼经里面就有小陀贝阿罗汉，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原文，是很好的。就是整个看了这段经历，你会发现啊，人的这个业力真的是很难转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他这个业力现前啊，开始成熟的时候怎么想尽办法，怎么想尽办法，他就是一口食物吃不到嘴里，然后饿了整整七天呢，饿了整整七天实现圆寂。这个时候的话都是已经什么呢，他已经获证阿罗汉果了呀，已经得果的时候还经历了这些事情。那如果在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一个邪见比较重的凡夫人来看，就觉得这个人忒没福报了，他是没福报到极点了，七天当中一口都吃不上，吃什么，连这么恶狗都把他的食物抢走了，非人把他食物抢走了，这抢走那抢走，这不是体现出这个人没福报到极点吗？实际上人家是个圣者，你怎么去评价这个圣者呢？所以我们的这种观现实量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眼睛看到这个情况，就比量，所谓的比量推之，它是什么，是很多很多学佛的居士啊，很多学佛就是特别喜欢这样推啊，我看他还是什么什么什么，那就说明他什么什么什么，这种讲法是很不合理的，不能完全这样说，这个是不确定的啊，这是不确定的，先给你们提醒一下，因为正好有这么一个例子的话跟大家提醒一下。那他相续中的那种圣者的境界从哪来呢？他还是属于七天吃不到东西饿死的，而且的话七天当中想尽办法让他吃东西没吃到嘴里，那又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不能直接说啊，吃不到饭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福报这个缺到极点了，怎么可能是圣者呢？人家就是圣者，这种的话你又如何去理解你的那个推法？你再给我解释一下你的这个推法，是不是你要怀疑一下自己的有一些想法呢，不一定是真实的啊，不一定是真实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这种很普通的那种限量啊，就是眼睛限量见到和你很平凡的就是想当然的一种啊，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如何如何，那个应该的话是完全没有真实意义的根据的啊，是这个意思。这一方面因为太多了，很多人都喜欢用那种外向来进行推测怀疑 想当然的就这么认为，你就打开这个电视或者在网上搜了一圈的话，像这种言论数不胜数，无量无边，就像那邪见无量故啊，无法一一破一样的，这个音名当中的一句话，这邪见就像密林一样的，多的都不计其数，你根本没办法破。而且你看他们那些说法，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真实理由的，然后还有很多人相信，一听就信，一听就信，一看就觉得有道理，这都是邪见比较重的一种特色哈。我们不说这个，那就是说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舍利子尊者啊化到了一波斋饭给他，这时呢大地突然裂开，所有的食物全部落到地上，他还是没吃到。然后当时那个舍利子尊者就是不是那个那他那一波饭不是整个就落到地底下，就是大地裂开之后落到那个地下面去，舍利子尊者当时又有那个神通，就把自己的手伸出去，就用这个神鞭，那个手呢就伸得很长，就把那波饭呢又取出来了，从地下就是从那个金刚大地的这个地底下呢又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交给他，可是呢又被风吹散了，就是即便是用神通又把它取回来，然后放到这个这个小陀比阿罗汉的面前想让他吃，风把它吹散了，丝毫也无法享用。最后舍利子尊者说，就是他过了那个时间不是又过午了嘛，就是我们说出家人的话要守这个过午不食，所以他过了那个点呢就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的话，舍利子尊者一看的话就说啊，现在看来他实在是没有进食的缘分，就是七天当中想尽办法终归还是没吃到一口饭，最后呢就给他水喝吧，因为我们守过午的话下午是可以喝水的，下午可以喝水。结果呢尊者供水给他的时候，当时呢住飞人就是又有这个飞人呢向这个水中撒了灰尘，结果这个水呢就变成了灰汤啊。小陀贝阿罗汉的话他也知道是自己的这个往昔的业力成熟，所以他丝毫的嗔恨心都没有生起来，也就喝了一口灰汤呢，最后因饥饿呢实现圆寂了。那么这个过程啊，这个小陀贝阿罗汉的公案是个很经典的，就是我们属于佛教徒只要看过咸鱼经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公案，在很多的经教当中讲因果不虚的问题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个公案，就是经常会引用它，是特别经典的。他那个七天的那个经历也很精彩，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感慨不已，就是人的这个业力成熟，当业力现前的时候，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的话，在业力的面前人人平等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依旧会显现的是这种啊，就是业果报成熟的话，这个苦受要自受的这么一种表现，是这样的。但是呢作为圣者的这个阿罗汉来说，他不会生气嗔心嘛，如果凡夫人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肯定委屈死了，生严重的嗔恨心啊！我学佛了，我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气死了，气死而亡，可能会这样的吧，也不好说。但是的话，阿罗汉他很清楚，这是因为前世的业果，他诚信，并且他已经超凡入圣，相续中的烦恼障已经断掉了嘛，所以他不会生起自相的烦恼的。也是呢，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果报成熟，所以说呢，很坦然的接纳，然后直接就实现圆寂了。那我们分析他这个原因啊，就是他前世到底造的什么样的业因呢？就是在很久以前，有母子二人呢相依为命。一次呢，儿子外出时，其实这个儿子确实他外出的时候，他也会挣到钱啊，或者说买食物回来呀，就是这样的。结果这个母亲呢，她当时看到那个比丘啊，看到这个出家僧众的话，她就很开心，就很生起了信心啊，就对许多比丘供养了斋食。结果儿子回来之后呢，知道这个母亲把这个斋食呢，把食物供养比丘的话，就因为呢他是一个吝啬之徒啊，就他对比丘也没信心，然后心里面又牵吝嘛，就对此呢就忍无可忍，就开始责怪他的母亲。所以说到这个现象的话，都是有因有缘的，说起来世人也确实可怜。那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其实在这上面确实不能够太过于苛责，真正的已经供完了，供完了就算了啊，供完就供完了，然后一直呢就这个事情争执不休，也可能是说他自己在外头去挣钱啊，去找食物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然后母亲又供养了别人，他心里不舒服，这些呢还算是情有可原的。假设说真的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他后面对母亲的这个行为确确实实的话是，就是怎么看都是很过分的，也确实很过分。你就算是不高兴啊，然后臭骂呀，或者说这个不理不睬的话，就过去也就过去了，毕竟人家饭都已经吃了。那我们说就算不是这个比丘， 哪怕是这个给了旁生，哪怕是给了乞丐，那也是利益了别人，对吧？如果是能稍微从一点善心的角度去想，他也不至于后面感召这么多事的那种苦果。但是当时他那个恶心真的是很严重的，就是他的这种吝啬心还有嗔恨心都很严厉，所以人的心态还是得要自己去把控了，自己把控不好，终归还是自己吃亏的问题。他最后把这个母亲关在一间空屋子里面做惩罚嘛，七天之中置之不理。母亲饥饿难忍啊，有气无力地说，儿子给我一点食物吧，看起来好可怜。这个儿子还是气急败坏地说，你将自己的那份食物给了比丘们，现在还给你吃什么呢？你吃灰去吧。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公案的这个讲法啊，就咸鱼经里面好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母亲最后就是不是，他不是不给食物嘛，这个母亲又饥渴难忍，最后就讨一碗水，讨了水的话他还是心里面愤愤不平，他就往那个水里面撒了一把灰，那就是把往这个水里面撒了一把灰。这个他的这个母亲的话最后对，上师的讲记里面有，上师讲记里面是按照咸鱼经的那个内容讲，就是说他给母亲的这个水的里面撒了一把灰，然后他母亲喝了一口灰汤，最终的话还是饥饿而死。那么老人家也是说嘛，就是他以前给母亲喝灰汤，后来的果报上面他自己就是喝了灰汤而圆寂，就是这种缘起啊，就是非常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力。所以我们怎么说呢，怎么样对待别人的话，最终这个状态也会落到自己身上。你如果善待他人，那最终这种善待也会落到成熟在自身上。你如果恶待他人，如果是对别人不好这个对别人的话总是这样子挑三拣四啊什么的，那最终这个东西也会落到自己的身上，也还是很麻烦的。那从以此的这个业果呢，他连续不断的堕入在这个恶趣当中。他这一次是属于最后游者，他之前的话其实是很长的时间生生世世啊堕到地狱当中感受苦果，然后又堕恶鬼又堕旁生，然后转成人的话也是生生世世都是饿死，就是每一世都是饥饿而死的。这一世成为最后游者也还是饥饿而亡的，是这样的，就是并于数世中饥饿而死，如今获得阿罗汉果为食，这位最后游者呢也因饥饿而亡，并且临终时还需要呢使用灰尘，就是说使用那个灰汤，然后呢这个才这个就是圆寂。圆寂，所以业力是很可怕的，尤其我们对父母的话尽量的要去随顺他们，要孝顺，还要发自内心的去诚实善待他们，去呵护父母的那一颗心，毕竟父母年纪大了，就我们长大了父母也老了，那么要这个呵护父母的那个，已经他们又要面临病苦，又要面临老苦，然后不久的将来还要面临死苦，千万不要弄到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这个结果在你身上出现的话，你会很后悔的。尤其呢这个以后学佛呢时间长了之后，慢慢的发自内心意识到自己的父母的恩德，然后那个时候的话父母已经来不及你去善待他的话，你更加的后悔，这都是缺憾呢，也都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在座的道友呢，在自己的父母健在的好，如果是父母健在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好好的善待他们，用心去呵护他们，用自己那一颗真正的善心，真正的爱父母的这颗温暖的心，然后合适的善待他们。有些人的这个爱心的话就开始强制性的让父母学佛，搞得父母也很焦头烂额的特别痛苦，这些都不叫做真实的爱心了，这是你自己的我执而已，这个不合理的。我们一方面讲请让父母学佛是好事，但是到你这来这事儿做的就变成让人特别哭笑不得的那种不好的事情了，好心做坏事，这个还是要把握好分寸的啊，一定要把握好分寸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父母没有接受之前的话，光是强迫是不起作用的，你还是先学会随顺好一些，先学会随顺，然后你为他们多做点，多念点佛，多做点佛事，多回向，这是你们应该做的。如果说因缘成熟了，父母自己能学当然是最好，我包括我在内，我都是这样的一个渴求。但是因缘不成熟的时候呢，父母还没有这样的意乐，也没有发起这种念头的话，你光是勉强的话，只能让大家都很不高兴啊，然后他们对佛法越发的排斥，这个也实在是 就是说属于是方式方法上的一个问题，大家还是注意一点，来注意一点。那我们总体上来讲，应该是说这是对，这是这一段，应该是下一堂课还有一个对母亲不孝顺的一个公案啊，这个下一次，那就下一次再讲吧。这都是一种类型的，我们再好好分析一下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对自身的这个行为呢，要这个就是好好的去调整，然后呢思维到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就往昔乃至于今生我们肯定不会说什么杀父杀母，但是对父母不恭敬的这种行为的话，估计可能谁都不敢说我一点都没有，这个话可能有一些做的还是很好的，倒有的话这方面没有这个问题，那么就是无始劫以前的话有可能会做过一些不如法的事情，那么这一世如果是对自己的父母也会一反省啊，觉得确实有让父母难过啊，伤心啊，不孝顺他们的那种啊，让他们这个心里头很痛苦的这些事情的话，那还是要历历忏悔自己的罪业，然后从此之后的话好好的善待他们。那么如果有一些呢父母已经实现圆寂的话，你们平时呢念经啊念佛啊，一定要记着在给天下的这个普皆回向的时候，所有众生普皆回向的时候，也要专注的要回忆，要意念一下啊，就是我已经去世的父母，也要给他们回向，希望他们暂时得到安乐，究竟一定能得到解脱，就是生生世世都是一种快乐的这个状态，然后最后的话这个能够圆满解脱，就是也要发这样的愿，然后以后自己做什么善根啊，然后去朝圣啊，到哪里去这个做一些善法功德，都不要忘了要把父母带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回向的时候都要记得这个默念一下父母，然后呢给他们做一下回向，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一世是对你具有恩德最大的一个对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个意思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呢就先讲到这里，今天讲这个内容呢，它落脚点上到了最后的话，就是要历历忏悔，就我们现在讲的是忏悔嘛，了解到这些内容之后呢，一方面前面的这个上师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对上师要有，就是你已经一直的上师要有恭敬心，有信心，对吧？要这个如理如法的去这个医治，然后对待父母的角度的话，那么自己要好好的孝顺那如果是自己往昔乃至于今生有这方面的一些不如法的这些罪业，包括对上师也是有这些的罪业的话，那我发自诚心在阿弥陀佛面前呢历历忏悔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意念哈。好，今天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的话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这个文思的功德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勤勤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这个在临命终时都能够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